约拿书的第四章。
今日我哋嚟睇约拿书第四章。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
我哋一起嚟读一下第四段嘅经文。
这是约拿大大不悦，借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时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帐篷，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高过约拿，影儿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次日凌晨，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可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蓖麻树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且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一起来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打开你宝贵的话语，我们再次求主你圣灵引导我们。我们再次求助你引导我们在一起的敬拜，因为主，敬拜是主你所喜悦的，敬拜是你创造人的时候所注定给人最大的喜乐。因为在敬拜当中，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谁，因为在敬拜当中，我们知道与我们亲近的是谁，因为在敬拜里边，我们找到了自己人生的真谛，因为在敬拜里边，我们体会到一位无比真实神的爱是这样如此的长阔高深。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一起的敬拜能达到你的宝座面前。愿主你从宝座所流淌出的恩典和慈爱，使我们真正成为生命的动力。我们再次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阿门。我们的，你看到我这几天的题目呢，每一次都是以死开始的。
啊，我哋睇到呢几日嘅节目开头都系以死为嘅开始嘅，
就让大家清楚的知道，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不怕死的生命。
啊，我哋睇到基督徒嘅生命系唔怕死嘅，
是每天向自己死的生命，
向自每一日都向自己死嘅生命，
并且我们知道，死对于我们来讲是祝福的真正的开始。
死是对我基督徒来讲是一个祝福。
所以在这个服侍的过程里面，
在这个服侍过程里面，
我们最难的呢，就是服侍里边自己的一个最大的挑战。
就是服侍我们里面最难的挑战。
就是在服侍的过程里边，我们发现呢，我们常常是跟上帝对着来的。
我们时常发现我们在里面时常在跟上帝对着抗。
你看，作为一个先知呢，如果从常理来讲，按照神的旨意做了一切的事情。
作为一个先知，在神的角度来看是一个角度来看是一个事情。
而且呢，有了极大的果效。
而且是有很大的果效。
应该高兴得不得了才对。
应该是高兴得不得了。
但是呢，这位先知恰恰相反。
这位先知刚刚是相反。
他呢，不但不高兴。
他不但不高兴。
而且发怒。
而且还发怒。
他不但对自己发怒。
他不单止对自己发怒，
对尼尼微人发怒，
对利未利人发怒，
他最不高兴的是向神发怒，
最不高兴都是向神来发怒。
你发现我们人有个最大的特点，
我们发到人是最大的特点，
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有情有理的。
我们做人的事都是有情有理的，
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有道理的。
我们做什么都是有道理的。
举个例子，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发怒，就是因为别人开车没像我开车开得这么文明，
因为别人开车没我开得这么文明。
你发现呢，约拿在这里边也发怒，
你看到约拿在这个书里面也是发怒，
就是你为人怎么不死掉呢，
为什么你没理人不死呢？
所以可见约拿在这里有四十天的耐心，
所以约拿有四十天的耐心。
到了四十天的时候，他发现这帮人还没被神消灭，
过了四十日之后，约拿还看见这四十日的人都还没理人都还没死，
所以这时候他的神学就开始在他里边打架了，
他当时的神学就在他里面内心里打架了。
那耶和华神是位伟大的神，他说话都算数的，
耶和华神是不是说什么说话都算数的呢？
他一言既出，他肯定要成就自己的话语，
他说什么出来都是成就他自己的话语，
所以呢，这些尼尼微人一定要被惩罚，
所以所有的利未利人是一定要被惩罚，
可能上帝的手表不太好使了，
或者可能上帝的手表不准，
怎么四十多天过去了还没有发生，
为什么四十多日过了去都还没有发生？
所以呢，约拿就在城外建了个棚子，
所以约拿在旁边就建了一个帐篷，
他要欣赏一下上帝的公义消灭这些罪人的时候的景象该是多么美好，
他想看看上帝的公义对这个罪人去惩罚。
终于恶有恶报了，感谢赞美主，
终归有恶报，荣誉归于神。
所以呢，约拿是带着这样的心情来观看，
约拿是在这个心情来到观看，
可是非常令他失望的是上帝迟迟不动手，
好令约拿很失望的话，上帝没动手，
上帝不但不动手，上帝又给他搞个幽默，
上帝没动手还反而对约拿有个幽默，
他说你弄个棚子呢在这儿还是不能为你遮掩，我给你弄个蓖麻树来遮你的眼，
你起个帐篷都遮不到阴，我起个麻树来都同你遮阴，
所以上帝就让一个蓖麻树长出来来遮盖他，
上帝给个麻树 长大来遮盖他。
所以呢，这个时候约拿是一边享受着阴凉，一边等待着美好的事情发生，
约拿又一边享受阴凉，一边等到这个恶事的发生。
在这个事之前呢，神就发现这约拿好像这个脸色不对，
神看到约拿的面色好像不是挺对，
所以神就问约拿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
神对约拿这么说，你是这样发怒是不是对呢？
约拿没回答，
约拿没回答。
那我们知道沉默的意思就是是了，
我想到沉默的意思就是对了。
那你知道人呢常常都是这样的，
我们人时常都会是这样。
你说创世纪的时候亚当和夏娃吃禁果的时候合理吗？
你看到创世纪亚当和夏娃吃禁果合理吗？
对上帝是不合理的，
对上帝来说是不合理，
对亚当和夏娃是再合理不过的，
对亚当和夏娃是合理不过。
那圣经上也特别启示了他们吃禁果的时候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理由，
圣经上面讲到他吃禁果的时候有三个重要的理由，
就是说那个禁果好做食物，
这个禁果是好做食物，
另外呢又非常得人喜爱，
另外好得喜爱，
并且吃了还有智慧，
吃了还有好有智慧，
这三条理由是每一样拿出来都是可以的，
这三条理由每一样拿出来都可以。
所以当时作为伊甸国的国王亚当就说吃，
所以当时是到伊甸园的国王亚当说吃，
所以亚当和夏娃就吃了，
亚当就吃了。
有没有理由？
当然
很好的理由，
好好的理由添。
那么自从亚当夏娃之后，他所有的后代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所以亚当自从亚当夏娃之后，所有他的后代都是同样有个特点。
所以我们看到呢，所有的人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有理由，
所有人做任何事情都有他的理由。
你说该隐杀亚伯有理由吗？
你说该该隐杀有理由吗？
当然对他来讲有理由了，
当然对他来讲是有理由。
神已经说罪伏在你面前要拿到你了，
罪在回复在你面前就拿了你了，
但是他说不行，我得把我的这个弟弟杀掉，
上帝不好意思，我将我弟弟杀了，
因为他比我好，
因为他比我好，
他比我好，我在这世界上存在就没有价值了，
他比我好，在这个世界存在没有价值，
所以他就把他杀了，
所以他就将他杀了。
我们看到大卫够合适合心神心意的人吧，
我们看到大卫究竟合不合乎神的心意的人呢？
但是你发现大卫他干坏事行奸淫杀人都有自己的理由，
他大卫行奸人杀人都有他自己的理由，
大卫杀乌利亚的时候理由非常的充分，
大卫杀乌利亚有充分的理由，
你老婆怀我的孩子我不把你杀掉能行吗？
你老爸我将你的小孩哥杀掉行不行呢？
所以你发现的从古至今只要是人干的事情都有自己充足的理由的，
所以从古到今人所做的事都有他自己的理由，
这就印证了圣经所启示的一句话叫个人 行自己眼中看为是正的事情。
在圣经里面讲，个人都以他眼中看为善的事。
所以呢，约拿呢自己是有充分的理由的。
约拿他有充分自己的理由，
因为约拿认为自己的面子也很重要。
约拿他对他自己的面子都很重要。
上帝你打发我去了，告诉那些人40天之后就被毁灭了。
上帝你打发我去，说这些人40天之后他就会灭亡。
现在40天过了，你如果不干这件事情，那我都没面子。
你如果譬如40天过了，你现在都不干这件事情，我现在都简直没面。
所以我们看到约拿的是爱自己超过爱上帝。
约拿，我们看到这个约拿爱自己多过爱上帝。
所以我们在服事当中呢，也常常有这样的一些挑战。
我们服事的时候往往都有这样的挑战。
我们常常要学会了一点叫审判上帝。
我们时常要学到有这个审判上帝。
我们常常说，主啊，你说爱你的人就得蒙祝福。
常常都说，主啊，你爱你的蒙福的人，所以人就得祝福了。
所以当我感到祝福不够的时候，上帝我要审判你一下。
所以我觉得我不蒙祝福的话，我要审判一下上帝。
我们就拿出圣经上帝所有应许的经文陈列在上帝的面前。
所以我将所有上帝给我们的经文陈列出来。
然后我们说，耶和华神不是撒谎的神。
耶和华神不是说谎的神。
耶和华神是公义的神。
耶和华神是公义的神。
所以我们就逼着上帝要满足他自己的程度。
我要逼着上帝要满足自己的程度。
是吧？所以呢，上帝呢在这里面非常的有意思，上帝没有给他任何的解释。
上帝很有意思，在这里没有跟他好的解释。
我们人与人之间，你发现有个特点，当我们被误解的时候，我们特别跑去说，你听，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我是这个意思，拼命的去解释。
人很多话，当有意思的时候，就会去到你听我讲，我有很多要跟你解释。
你发现无论在家庭在工作当中，很多的事情我们解释完了矛盾更多。
我们不论是家庭或者是做工的时候，我们解释越多的话，矛盾就越多。
所以你一解释，你把另外的一个又需要解释再解释的。
你发现一个解释再另一个解释又解释。
所以上帝就非常的幽默。
所以上帝非常之幽默。
上帝就喜欢问问。
上帝喜欢是问问。
你发怒合理吗？
你怒是不是合理呢？
他知道约拿说，当然不吱声就是合理了。
约拿说，当然是不合理了。
上帝说，既然你不理我了。
既然你不理我，上帝说，
那我就换一种方式吧。
我换一个方式来。
你看上帝呢，就让这个蓖麻树长出来，又派了一个虫子把蓖麻树给吃了。
上帝将这个蓖麻树长出来，又放个虫去被这个蓖麻树咬了，坏了。
这个你看到这个约拿这个人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极大的怜悯。
你看到约拿在这里，神给约拿极大的怜悯。
这个是约拿真是气坏。
约拿真是坏。
上帝呀、你连一棵蓖麻树你都不放过。
上帝呀、你连一个蓖麻树你都不肯放过。
你不知道这棵蓖麻树是给我带来阴凉的吗？
你不看见这个蓖麻树是给我阴凉的吗？
你怎么这么残忍的派一个虫子把蓖麻树给弄死了？
为什么你这么残忍派一个虫子去将这个蓖麻树来咬烂呢？
所以呢，神就对约拿说，你因着蓖麻树发怒合理吗？
上帝就跟约拿说，你这个蓖麻树发怒是合不合理啊？
所以呢，上帝终于撬开了约拿的口。
所以上帝撬了约拿的口。
那约拿当然说了，我死都是合理的。
约拿对神讲话，我死都合理。
终于发出了最后的怒吼。
终于发出最后的怒吼。
但是你发现非常有意思，在整个的过程里边，在整卷约拿书里边，所有的包括人包括天地的万物，是树也好，是虫子也好，是大海也好，是风也好，所有都听上帝的。
所有在约拿书里面，所有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是要听上帝的话。
但是唯独上帝的仆人不听上帝的。
唯有上帝的仆人不听上帝的话。
这就好像说，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也好，作为一个军队的元帅也好，你谁都能管得了，你就管不了自己的太太。
你一个国，不理你国家元首也好，或者领袖也好，什么都好，你什么都可以管，但是你家中的女人，你的太太不可以管。
你说这个上帝也很幽默，好不容易选个仆人，自己的仆人又不听自己。
上帝好不容易选了自己的爱的仆人，但是他不听上帝的话。
那么上帝就借着这样的一个非常智慧的一个方式来给约拿上一课。
上帝用他的智慧来到去同上这个约拿上了一课。
说神呢是非常幽默，说约拿你真有怜悯。
上帝同约拿讲话，你真是有怜悯。
你真爱植物。
你真是爱植物。
他说呢，我呢跟你也有一样的爱好。
我同你一样有咁嘅爱好。
他特别提醒说，这个蓖麻不是你栽的，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就爱惜它。
神同呢个约拿讲话，呢棵约麻树系我，唔又唔系你栽种，又唔系你乜嘢，佢死与你何关？
所以上帝在夸约拿，哎呀，你好有爱心
啊！所以上帝同约拿讲话，你真系有爱心。
这眨眼之间出现，眨眼之间就消失了，你都这么爱他。
转眼之间，长出嚟，转眼之间就消失咗。
你说约拿听了这上半句，高兴得不得了
啊！约拿喺个心里边听到话，真系心高兴到不得了。
上帝，你终于明白我了。
啊！上帝，你终于明白我。
那上帝说：是我现在明白你了，但是你还不明白我。
啊、上帝同佢讲话：你啊，我依家明白你，但你仲未明白我喎。
所以那神就说了：说何况这尼尼微大城有120,000不能够分左右手的婴儿，我岂不怜悯他们？
何况你未嚟城里面嘅左右手嗰120,000人，我何况唔剔唔关照佢咧？
我们人呢，在生命当中有很大的盲点。
我哋人嘅生命里面有好多嘅盲点。
比如说，我们常常的发现的，在美国这个地方，大家爱狗比爱人更好。
我哋睇到喺北美洲，啲人爱狗多过爱人更加重要。
我每次去超市的时候，那块都有一个给动物的粮食，对吧？
我哋每次去超市都会睇到好多喂动物食嘅粮食，
就是大家可以买东西的时候多买点东西，然后丢给那个 animal shelter， 给他们喂动物。
然后我哋会买多啲买食物嘅时候，会买埋啲狗粮去 animal center 俾啲遗弃嘅狗食。
但是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没有饭吃，我们都忘记了他们。
啊，世界上有好多地方也系冇饭，好多人冇饭食嘅，我哋忘记咗啦。
那我们家呢有一只猫，
我哋屋企有只猫。
那我们都不是养猫的爱好者，我跟我太太。
牧师同师母佢唔系养猫嘅爱好者。
这只猫呢是个流浪的猫。
这只猫是一只流浪猫，
但我们7-8年前的孩子小的时候，它就流浪到我们家门口。
7-8年前，就已经流浪到刘牧师的屋。
所以这孩子呢就开始喂点东西。
啊，细哥就喂啲食物俾只猫。
那非常有趣的是呢，这个猫呢就从外边的流浪，后来就进到我们家车库里边来了。
好奇怪，就话呢只流浪猫就去到牧师的车库里边。
所以呢，进了车库里边呢，后来就进到我们屋里来了。
啊，去咗车库，跟住就入咗屋。
现在呢，就是屋里边不管谁的床，那都是要请到床上去的。
屋里边入到屋里边，不理边间房，佢都系喺嗰张床里边。
那这个猫啊，是我看它这个生命可真不得了。
我睇只猫，我睇到佢嘅生命真系真不得了。
从流浪到成为我们家共同的主人。
从流浪到去我屋企共同嘅呢个客人。
这个猫目前呢，每一天的早上大概4-5点钟肯定就喵要出门。
每一天早上4点零钟就会叫噶啦。
所以呢，首先在出门之前呢，它要吃东西。
首先出去嘅时候，佢一定要食啲嘢。
不管这个盘子里有多少的东西，它总是要你倒完了新鲜的，它才开始吃。
不管个兜里面仲有几多，你一定要倒啲新嘅落去，佢先至满意。
而且不管多么冷，你得站着等着它，等它吃完了，它再喵。再开门让他出去。
唔管你出边多冷，你都要等着佢食完之后，佢开门喵一声，佢先出去。
那他在外面溜了一圈之后，再喵，他要进来。
啊，喺出边喵兜咗圈噶，跟住喵一声，佢又翻入嚟。
我就说，他这个猫到了我们家之后，他就知道这个房子、这个地址是属于他的。
啊，呢个猫嚟咗呢个之后，佢觉得呢个屋、呢个房子系属于佢嘅。
是屋里面住着这一群人，都是服侍他。
里面住呢一群人都系服侍佢嘅，
有专门开门的，
有啲专门为佢开门嘅，
有专门理发的，
有专门为佢煮饭嘅，
有专门哄他睡觉的，
有专门为佢瞓觉嘅，
有专门打扫卫生的，
有专门为佢打扫卫生嘅，
随叫随到，
随传随到，
争先恐后，
真系服侍周到。
所以我前一段开玩笑说，我说爸爸最大的理想就是有一天能成为你们的猫。
有一日我同我啲仔女讲话，爸爸最大一个梦想就系话，终归有一日我会成为一只猫。
你发现我们人呢，在这些方面真是有爱心。
我哋睇到人啊，特别喺呢一方面系特别有爱心嘅。
但是我们对给我们同样的人可缺乏这种爱心。
我哋对待同样嘅人系冇发现呢个咁嘅爱心。
不管这个猫做什么事情，都值得理解、同情，得到足够的爱。
不论呢只猫做啲乜嘢事情。都有同情，都有爱佢嘅。
你要父母说一句话，那孩子记很久。
哎， 父母对他讲一句说话会记在心里面很久。
所以呢，堕落之后的人呢，你就发现有这些的特点。
堕落之后你的人看到发现到很多的特点。
他做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道理。
做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道理。
而且他充满了怜悯之心。
就是充满怜悯的心。
唯独怜悯差一点就是怜悯跟他一样的人。
为了怜悯怜悯他同样的人。
所以在这世界上有爱猫的、爱狗的、爱蛇的、爱狼的、爱虎的，唯独爱人的比较少。
所以在世上有很多爱猫、爱狗、爱蛇、爱狼的人都有，但唯独没爱人的心。
所以我们知道在服侍的过程里面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服侍的时候缺乏真的怜悯。
所以我们在服侍里面我们没发现到我们没真正的怜悯的心。
我们的生命里边的我们首先要清楚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
首先我要认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
这个罪人的概念呢，事实上人常常不能够非常清楚的理解。
在事实上在这个我们罪人的里面我们没清楚理解到我们自己是罪。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一听说罪人的时候就马上想我干哪，我干什么坏事。
中国人有很多时候你说我是罪人，我做了什么错事。
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罪人不是因为你干了什么坏事你是罪人。
圣经上面讲话你不是做错什么时候你是罪人。
是因为你是罪人你干什么事情都是坏事。
因为你是罪人你做什么都是坏人。
这就好像是一个小偷一样。
就好像一个小偷一样。
他呢是如果说今天到了商店花了钱买了东西，你就不能他就把他当成是不是小偷了，那就是习惯了。
他有譬如今天他用钱去买一个事他就不是叫做小偷了。
我们不能认为罪人偶尔不犯罪就成了好人。
我们不能够说罪人之后偶然不犯罪的话就不是罪人。
所以罪人是因为我们生而知是罪人。
因为我们一生出来就有罪的话。
你知道呢，我们之所以有罪，因为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我们就不断的残杀我们自己的人。
我们在历史上面我们是有罪的话不断残杀我们自己人类的人。
亚当夏娃的后代就是自我残杀的后代。
亚当夏娃的后代就是自我残杀的后代。
最开始哥俩互杀。
他们两弟互杀。
整个的矛盾在家里边不断的出现。
整个在他屋企里面不断地发生。
那到了近代到了后代之后，这种的冲突又演化成不同的形式。
见到过代之后演化到不同的性质。
所以我们要为民族而战。
我们要为民族而战。
干掉另外一个民族。
干掉另外一个民族。
我们要为国家而战，消灭另外一个国家。
我们要国家为国家而战，要消灭另外一个国家。
但是在永恒上帝的眼里，你是自己家里边在自己窝里斗的。
在上帝的里面就是说你自己家里面自己的窝里面来斗。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思考呢，你发现人类的历史就是杀婴的历史。
人类的历史就是杀婴的历史。
就是无辜的孩子人都不放过。
无辜的小孩人类都不会放过。
我们知道当年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当他们兴旺发达的时候，埃及人就要把他们的下一代干掉。
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兴旺发达的时候，埃及人要将以色列所有的人要干掉。
你看以色列的孩子他小小的也没犯罪也没得罪你什么，他们就说要把这些的以色列的下一代全部杀掉。
以色列的小孩没罪的话他们由这个埃及人都要杀掉那些小孩。
所以他们当时让接生婆去杀。
所以他们必生就杀，
没有得逞。后来就兴起全民运动，把以色列的后代杀掉。
后来兴起全民运动，将以色列全部杀掉。
那么我们今天呢，也不比那个时候强多少。
我们不明白这个时间长了，
甚至比那个时候更糟糕。
甚至是为比那阵时的更坏。
那中国呢，有一个统计数字在最近。
最近中国有一个统计数据，
就是每年堕胎的人数，被堕掉的婴儿有多少呢？
一个堕胎的人有多到几多个小孩呢？
中国政府的数字是每年1300万。
中国的总统的数字是1300万。
美国政府研究发现不是1300万，而是2300万。
美国的总统发现不是1300万，是2300万。
所以你就可以想吧，美国呢每年有100万的婴儿要被堕胎。
因为发现到美国有100万的婴儿是被堕胎。
我们看一下杀婴儿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历史。
杀婴孩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历史。
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呢就是要杀害无辜。
人呢就是要杀个无辜。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我们一边表达我们自己是多么有爱心，我们爱猫爱狗，但是我们孩子杀。
我们一样的心里面是有爱猫爱狗，但是小孩我们要杀。
那么这里边也让我们看到呢，约拿在自己还未免有明白一件事情。
约拿，我哋睇到约拿呢度，佢没有明白一件事情。
约拿一看着这个蓖麻树，大声怜悯。
约拿睇到呢个蓖麻树就大声怜悯，
看到那群什么印尼威人的孩子，弄死他。
佢听到话尼美利人嘅细路哥要杀咗佢。
所以有的时候让你觉得很奇怪，一个人为了一棵蓖麻树可以流泪伤心，但是对120,000孩子没有一点的同情。
一个人为了蓖麻树，他可以哭啼流泪，但是他可以杀好多10,000人。
所以在这个里边，我就明白为什么上帝会又表达后悔的意思。
为什么上帝又会表达后悔的意思呢？
因为上帝要表达的一件事情，有一天呢，因为这些无辜的、那些有罪的会得到赦免。
因为有一天会啲无辜嘅有罪嘅得到赦免。
我们看到呢，从这一点就直接指向了有一天神让一个无辜的婴孩来到了世界，为整个有罪的人类来赎罪的。
因为有一天上帝会来派一个无罪嘅婴孩嚟到为我哋嚟到赎罪。
所以在这一点上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帮助。
呢个系俾我哋一个好大嘅帮助。
上帝救人的方法是因为这些无辜的，所以赦免了那些有罪的。
因为上帝要将有啲无辜嘅要赦免佢哋。
那谁是那最真正无辜无罪的呢？
边个系谁是边个系无辜无罪嘅咧？
那只有耶稣基督自己。
只有耶稣基督佢自己。
所以上帝因着这无辜的耶稣，赦免了整个有罪的人类。
因为藉着耶稣基督的赦免了，上帝赦免了我们有罪的人。
所以这一点在十字架上，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有清楚的看见。
所以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钉死的话，我们有很大的见证。
我不知道你们自己在生命当中的经历如何。
我不知道你们的生命当中经历如何。
我呢自己呢跟我的父亲关系很一般。
牧师同他的爸爸是关系是一般。
我的父亲就像中国普通的这些的公务人员一样，对吧？每天只有工作没有家庭这类的人。
牧师的爸爸在国内的时候是公务员，他差不多是翻工。
所以对我来讲，什么是父亲的爱，大概不太明白。
当时的父亲的爱，对牧师来讲是不了解的。
我就知道，反正他每个月弄点工资回到家里边，然后我们有饭吃了。
只是知道每个月有工资回到你家，我们有饭吃。
我太太曾经问我说，你跟你的父母拥抱吗？
牧师问，牧师说你有没有跟你的父母拥抱呢？
我说那是你们外国人的习惯，我们中国人都不拥抱。
你们是，这是你外国人的习俗，我们中国人没有，不会拥抱。
所以他很惊奇，他说那你跟你父母之间怎么表达这个爱呢？
你跟你父母没有拥抱，你怎样去表达你的爱呢？
我说我们中国人很简单的。
我们中国人很简单的。
他给我吃我给他吃，他给我钱我给他钱。
他给我吃我给他吃，他给我钱我又给他钱。好
简单。我们如果没有这两样就谈不上爱了。
如果没有这两样的话就讲不上是爱。
所以呢，我一直对什么是父亲的爱不太理解。
所以我一直以来对父亲的爱我不知不了解。
而且信主之后呢，我们的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所以信主之后，焦点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同样呢，我们是一直说耶稣为中心，耶稣在耶稣里面我们得拯救，在耶稣里面我们得到一切的基业。
在耶稣基督我们得到生命，我们得到拯救，我们得到所有一切的东西。
所以我就一直不明白什么天父的爱。我们每次唱歌提到一点天父就算了。
我们没看到天父的爱，我们 在唱诗歌的时候，我只是唱过天父的爱。
所以不是特别了解天父的爱。
我们没有特别了解天父的爱。
但神学上我们知道。
神学上面我们知道。
有一大的天父创造了天地万物。
我们看到知道有天父创造天地万物。
然后耶和华神 在这个旧约的时代杀了那些不该活的人。把以色列人留下来。
耶和华在这个旧约里面曾经杀了很多不应该留下的人，留了以色列。
但是我自己做了父亲之后，
当牧师做了爸爸的时候，
我想做父亲就是跟我爸爸做父亲一样，养家糊口。
我做父亲的时候好像我爸爸一样养家糊口。
那孩子都他妈妈养就好了，
小哥他妈妈管就好了。
那爸爸能做什么呢？
爸爸做什么呢？
大不了请他们出去吃顿饭。
大不了请他们出去吃一顿饭。
学校里边缺钱了，拿点钱去了。
啊，要缺钱就攞捐啲钱去。
所以我们仍然是在这种的活在这种的文化里边。
我仍然都活喺呢个咁嘅文化里边。
那今年呢，在去年呢，有一个感恩节。
去年一个感恩节，
在感恩的前夕呢，那我正好去，看我的女儿。
感恩节嗰阵时啱啱撞到去探望佢个女。
如果是昨天和前天你在的时候，我可能提到了，就是我的女儿在去年的七月底就突然发现脑癌。
如果大家喺度前两日喺度嘅话，我会听到牧师个女系前早排发现都有脑癌。
所以呢，到了一年的感恩节，
读咗一年嘅感恩节，
那我们每年感恩节呢，都数算上帝给我们多大的恩典。
每一次感恩节，我都数算上帝俾我几大嘅恩典。
但是去年的感恩节比较难过。
去年嘅感恩节，我实在系好难过。
怎么数算上帝的恩典呢？
点样数算神俾我嘅恩典呢？
感谢神赐下癌症给我的女儿。
感谢神赐癌症俾我女咩？
这话也说不出来啊。
呢啲话讲唔出，
但是确实呢，这是一种的现实。
呢个事实上系呢个现实。
感谢神让我无法继续像以前那样的工作了。
感谢神冇俾我好似以前咁样嘅工作。
感谢神像我们现在我们全家分成两地了。
感谢神俾我呢个家分成两地咩？
所以当时心里边非常的矛盾。
当时我心情系非常之矛盾，
而且也非常的痛苦。
心里边非常之痛苦。
啊，这种痛苦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呢种痛苦系冇办法用语言嚟到去形容嘅。
你知道，大概在2016年的时候，我曾经在新泽西的一间教会讲道。
2016年，我喺新西利亚，
新泽西
，New Jersey， 新泽西州，讲道。
那我的下了讲台之后，有一位不知名的一个姊妹就走过来了。
我落咗台，有一位不明之名嘅姊妹就走过嚟。
她像先知一样来到我面前。
系先知一样咁啊，去到我面前。
这我第一句话，他说：哎呦，神要大大的使用你。
同我讲话，神大大咁使用我。
他说呢，但是呢，你要经历痛苦。
佢同我讲话，你要经历痛苦。
你知道我到好多地方去讲道。
你知道我当时系去好多地方去讲道。
我最害怕谁向我发预言。
我最怕系嗰啲会众同我发预言。
但是我说，哦，感谢神。
好，我同佢讲话，好好好，感谢神。
对啊，我心里想，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情。
你又唔知道咩事情。
我说不就是痛苦吗？我都经历过。
几痛苦嘅我都经历过。
当时我心里这么想的。
我心里系咁。
我想这个世界的痛苦，我大概赚钱的时候冒过生命的危险。
我赚钱嘅时候冒过生命嘅危险。
信主之后宣教也冒过生命的危险。
信主之后去宣教亦系冒过生命嘅危险。
也见过警察。
又见过警察。
也被围过。
又俾人围过。
对，我想大概也就是这样吧，人生不过如此而已嘛。
大概人生都不如系如此。
大不了我死了，就是最
大
的痛苦。但是到了去年的八月份，
去年的八月份，
到了去年的感恩节的时候，
到去年的感恩节的时候，
我才发现原来有一种痛苦是没有办法承担的。
有一种痛苦是没办法可以承担的。
这就是做一个父亲的痛苦。
这些是做一个爸爸的痛苦。
我在想，主啊，让我得好不好？
我跟神说，给我去拿这个癌症，
如果有这个可能，把它给我。
如果将佢呢个
你让他活下去，
我顶佢继续活落去。
所以我当时想，越想越痛苦。
所以我越谂越觉得痛苦。
你说做父亲的一个最大的就是怎么样能去帮助自己的孩子？
做一个父亲嘅话，点样去帮助自己嘅仔女？
但你突然发现人生走到这样一个死角，就是你帮不了他。
人生去到一个死角之后，你发觉你自己帮不到的时候，
你说很多事情你不愿意付代价，你如今你想付代价没有机会。
有很多时候你不愿意付代价，但到你这个时候你想付代价都付不到。
所以我就在这种极大的痛苦里面，
所以我在极大的痛苦里面，心里面。
但是突然神就把我带到了一个处境。
特别神突然之间神带到我一个处境里面。
他说我也没办法帮我的儿子。
我也没办法帮我的儿子。
这一下子就把我震撼了。
这一下子就给我一个震撼。
我突然发现的，他这位天父要把自己的儿子拆到这个世界上来，他的孩子要在世界上经历极大的痛苦。
我看到这个天父将他的亲独生儿子派到这个地上面，来到承受这个这么大的痛苦。
他来到世界上生在马槽当中，
他是生在马槽当中，
生在一个贫穷的家里，
生在一个贫 贫穷的家里面，
好不容易长大了，在传天国福音之后，还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好不容易去传福音，而且是被钉十字架上面。
他要在人类最悲惨的死亡当中，
他是人
类丧掉自己的生命。
他用人类最悲惨的生命在这里掉了他自己的生命。
那你说作为一个父亲，他是多么大的痛苦
啊！你看到他父亲是多大的痛苦。
我作为父亲的痛苦是我没有能力，没有办法帮自己的孩子。
我做父亲的话，我没有能力去帮助我的儿女。
但是天父和他的儿子不一样
啊！天父和他儿子是不一样，
他随时都有能力帮助自己的圣子
啊！他随时都有能力帮助自己的圣子。
他做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就让那些该死的死去吧。
他做一件很简单的事，该死的就死了。
我的儿子就不用经历这么大痛苦。
我的儿子就不需要经历这样的痛苦了。
但是你发现有能力拯救却不拯救，这比没有能力想拯救却不能拯救更加的痛苦。
我们看到有能力的 不去拯救，而是我们没有能力的而想定去拯救。
所以三十多年的时间，天父就是每一天受这样痛苦的煎熬。
三十里面每一天都是天父受这个痛苦，
圣子与他分离，
圣子和他分开，
那么最终要彻底的经历神都没有经历过的分离的痛苦。
最痛苦的话，神会经历到没这个分离的痛苦。
神就说，我宁愿牺牲我的孩子救你和你的孩子。
圣经上面讲到，我愿意牺牲我的孩子救你的和你的孩子，
我宁愿牺牲我的儿子救世人的儿子，
我用牺牲我的仔来去救世人的儿子。
所以你让我们看到，我们不但常常不愿意牺牲自己，
我们看到我们不单止不常常去牺牲自己，
就更谈不上牺牲自己的孩子，
何况是牺牲自己的小孩呢？
所以我记着戴德生曾经在中国埋葬了自己的四个孩子。
所以戴德生是在中国埋葬他自己四个小孩。
一个英国人跑到中国，自己的孩子为中国人而死。
一个英国人去到中国，自己小孩为中国人而死。
而且似乎所有的中国人连知道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甚至乎很多的中国人连知道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甚至没有人说有特别的感动，说哎呦，戴德生，你是你的孩子是为我们而死的。
甚至乎没有人会说讲到啊，戴德生你的仔是为我们而死的。
当时这些人还把他赶走，驱赶他。
当时有些人是将他赶走驱赶的。
所以呢，从那一刻开始我才明白什么是父亲的爱。
所以从当时的开始，我才想到什么叫做父亲的爱。
一个父亲的爱得需要多么伟大才能把自己的孩子舍去。
一个父亲是多么的伟大才可以舍得去将自己的仔去舍去。
我没有这样的父爱。
我们有这样的父爱。
我相信你也不一定有。
我相信你们大家都没有。
我们都是宁愿舍自己不愿意舍孩子。
我宁愿舍自己都不宁愿舍自己的仔女。
而且我们都不甘舍弃自己。
我们也不甘舍去自己。
所以从这一点上再次证明，人靠自己是没有办法得救。
所以再一次证明，人靠自己是没有办法成就。
因为我们该舍的都舍不出去。
我们该舍的都不舍得出去。
我们挤都舍不出去，就更不谈不上自己的儿女和家人了。
我们不舍得舍出去的话，我们不可以谈判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的仔女。
所以我们看到，在圣子顺服的背后，隐藏着天父无尽怜悯的爱。
我们看到圣子顺服的时候，我们看到天父的怜悯的爱。
因为我们虽然死了还有盼望，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是死，但是我们有盼望。
所以那一天的晚上，我看着自己的女儿在那安静的睡觉。
在那天我看到我女儿安静在那睡觉。
我知道天父为了我，为了他，已经把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
我看到，我知道天父为了我，为了我女儿，为给天父的儿子，为了我们儿子。
所以他给我的平安是永恒的平安。
他给我平安，给我痛苦的平安。
因为或生或死，
或生
我们都是主的人，
我们都是主的人。
所以我们要明白， 神是这样一位怜悯的神。
我们知道明白神是一个怎样怜悯的人。
我们要宣教，
我们要去宣教，
我们要服侍主，
我们要服侍主，
要成为一个好的感恩的基督徒，
我们成为一个好的感恩的基督徒。
你必须要明白你相信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
你相信明白你相信的神是怎样一位的神，
他是如此的怜悯，
如此的怜悯。
我们看到整本的约拿书呢，是有四个极大的神迹所充满。
我们看到约拿书有四个极大的这个神迹。
第一个神迹呢，神用风暴阻拦了约拿。
第一个神迹就是神用风暴来阻拦到约拿。
第二个是用大鱼吞了约拿。
第二个就是用大鱼去吞了约拿。
第三个是尼尼微全城得救。
第三个是利未利全城人得救。
第四个神迹就是神食言了。
第四个是神失言了。
从来不食言的神
从来
食言了。
失言的神今次失言，
为了你我的得救神失言了，
为了你和我得救神失言。
所以我们看到呢，一个真正明白神怜悯神的爱的人才是领受福音的人。
因为真真正正领受神的怜悯爱的人才领受到福音。
你知道呢，在生活当中我们都有愿意有英雄的气概，
因为人往往都有英雄感。
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愿意拯救别人的人常常是最需要被拯救的人。
一个是常常是一个人被拯救的人，时常他是会被人地去拯救他。
所以人类历史上的英雄们，
所以人类历史上面的英雄
常常是最需要上帝救恩的人，
时常都是上帝需要上帝救恩的人。
你像毛泽东是英雄吧，
你看到毛泽东是不是英雄呢？
结果这个英雄是最需要上帝拯救的，
所以这个英雄也需要上帝的拯救。
每一个所谓伟大的人物，他们想拯救别人的人都是自己最需要被拯救的人。
每一个想世界的伟人想拯救人的话，他最需要人来拯救。
所以我们每一个想要服侍做天国英雄的人，你都要特别的明白你是首先必须要被拯救的人。
你一个每一个是天国的英雄的话，你要首先被拯救，
否则的话我们的拯救就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否则的被拯救的话，我们来得更大的灾难。
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向自己死，
所以我们的生命是要向自己死。
所以呢，我邀请你们的教会呢要起来为主而死。
所以我开始邀请你们的教会起来为主而死。
我们的征战呢是一场没有枪声没有炮火的征战。
我们这次的征战是没有枪声没有炮火的征战。
我们的征战是把爱撒出去的征战。
我们这个征战是被撒出我们的爱去征战。
是因着被怜悯所以怜悯人的征战。
因着被怜悯去怜悯人的征战。
世界的征战都是赴汤蹈火被别人杀死。
世上的征战都是赴汤蹈火去杀人。
要么你是把别人杀了，要么别人把你杀了。
如果不是你杀人，有人杀你。
而我们基督徒的征战是先让自己死，让别人活的征战。
我们的征战是先让自己死，让别人来到得福。
这就是天国福音的奥秘。
这个就是天国，天国福音的奥秘。
所以我反复强调，我们真正的在几次的这个讲道里边，都是以死作为一个开头。
所以在这几堂的开头都是讲死，以死为到是开始。
因为真正的向世界死比为世界活要好得多。
真真正正为世界而死比为世界而活好得多。
那诗篇呢里边六十三篇有这样的一句话，
诗篇六十三篇有一句这样的说话，
他说呢，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什么比我们生命更好？
怎样比我们生命更加好呢？
就是神的爱。
就是神的爱。
当你有了神的爱之后呢，你这个你的生命都不在乎。
当你有神的爱，你的生命就不再在乎了。
因为神用这个爱生了我们，神用这个爱重生我们，神用这个爱使我们从死里复活。
神的爱是充满了我们， 神的爱给我们在死里的里面复活，
而神也用这样的一个爱要伴随我们一直到永恒，
神的爱一路伴随着我们到我们的永恒。
所以宣教就意味着我们向世界死，
宣教就是要我们向世界死，
为世界而活，
为世界而活。
宣教是随时随地全心全意的为主而活，
宣教是全心全意为主而活。
所以呢，我想给大家诗吧，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首诗。
诗是这样哈，我是你生命的玫瑰，
我是你生命的玫瑰，
为了装点你而活的鲜艳，
为装饰你的而鲜艳，
为了吸引你而芬芳，
又为你的鲜艳来芬芳，
为了保护你而有刺，
为保护你，因为你有刺，
在无法陪伴你的路上，
无法陪伴你的路上面的时候，
我撕下自己所有的花瓣，
我撕下所有的花瓣，
让你踏步其上，
让你踏步其上，
剩下孤独裸露的心，
不让你裸露的心，
唯祈求你平安，
唯祈你救主平安。
这是我所写的一首诗，
这首是刘牧师所写的诗。
这个诗有几大的处境在里边，
这个诗里面含了很多含义。
一个是当我每次离开我女儿的时候，她都会送我，
每一次牧师离开去探望佢女儿嘅时候，我都好即系好唔舍得。
这可能是我一生当中最痛苦的事情。
呢个系我一生人当中最痛苦嘅事情。
那我常常想到一个情景，
我时常谂起一个情景，
就是父亲当女儿要出嫁的时候，
当父亲睇到
有很多女儿踩着玫瑰的花瓣，
女儿系一个玫瑰嘅花瓣，
要进入到一个新的家庭、新的生命。
要去到一个新的家庭里面生活，
那对我来讲还有一个更大的不同，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极大的不同。
因为我每次想到这个时候，我都想到天父在送自己的儿子的时候，
每一次我想起天父送他儿子出去的时候，
当圣父为了拯救人，他把自己的儿子从永恒当中与自己分离，
每一次看到天父将他圣子送出去的时候，会看到他在个永恒国度里面。
所以你知道父母没有办法陪伴儿子去十字架，
虽然父母没有办法去陪圣子去上这个十字架，
就是儿子在地上每一次的受鞭伤，每一次的被世人唾弃和折磨，
在这个地上面耶稣为在这个地上面为每一次的鞭伤，每一次的事情，父都不能够帮他，
父亲的心都同时在被蹂躏，
父亲的心特别是蹂躏。
所以神呢给我们家庭、儿女、亲戚和朋友，
神给我们家庭、仔女、亲戚朋友，
让我们真实的体会到这个爱所产生的一种痛，
让我看到个爱产生的痛苦，
让我们知道我们明白这种痛的真实，
我们看到明白这个痛苦的真实，
也明白神所付出儿子的代价的真实，
我们也看到父推差派他子的痛苦的心情，
使得我们有一天与父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再有这种分离的痛苦。
有一天我们同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再没有这样的痛苦了，
不再有疾病的痛苦，
再没有疾病的痛苦，
不再有任何人世间的这些的分离，
再没有人世间的这样的分离。
所以我们人生就是一场分离，
我们人生就是一场的分离，
而每一场分离都意味着一次的死亡，
每一次的分离都是遇着个死亡，
它是这样真实的刺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因为每一次都是刺痛我们的心，
但是我们感谢主，
但是我们感谢神，
有一位永远期待我们回家的天父，
因为有一位等着我们回天家的天父，
他已经铺平了所有通往家的道路，
他通铺平了所有通往天家的道路，
让我们众人一起来传扬一个伟大的救主，呼唤人回家，
让一个伟大的主来到呼唤我们所有的人回家。
所以我们每一个属主儿女的人，
所以我们每一个属儿女的属主的儿女的人，
都不要忘记要回家，
都不要忘记你们要回家，
要带神的儿女回家，
要带神的儿女回家。
愿神祝福每一个人，
让神祝福每一个人
有一个宣教的心，
每一个宣教的心。
愿上帝差遣儿子分离的痛苦，使你的痛苦得到安慰。
啊，用啊天父差派佢嘅爱子，这个工作来到俾我哋得到救恩。
所以呢，我特别选了一首回应的诗歌。
我特别选了一首回应的诗歌，
这首诗歌叫《一粒麦子》。
啊，这首诗歌就叫《一粒麦子》。
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做那粒死去的麦子。
希望每一个人都做，系做呢粒嘅麦子。
我们这一生为主耗尽。
啊，我哋嘅生系为主而耗尽，
就结出很多天国的果实。
啊，就结咗好多天国嘅果子。
让我们的生命为主燃烧。
啊，用我哋生命。为之以上，
好，我们一起。我是很不善于唱歌的，他那要中弹落了，我是好，我唱一下，对吧？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尽，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神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世上生命盘反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那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种子何等渺小，钉紧标杆直跑，比肩神的荣耀，不着自松。种子何等渺小，钉紧标杆直跑，比肩神的荣耀。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尽，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好，我们就到这儿吧。大家领受这个意思就行了。
如果大家领受这个意思就行了。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 我一起来祈祷。
我请大家一同起立，一同起立，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感恩，也特别感谢你带领孩子来到这里。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人生的痛苦是如此的真实，因为你来了，你经历了人生的痛苦，你担当了人生的痛苦，因为你受鞭伤，因为你受惩罚，我们今日得医治，得拯救。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主啊，让我们成为你手中一粒种子，栽种下去，为主你结出果实，让这福音的种子真实的栽种在主你所撒的地方，使得所到之处都能有福音的果实出现。我们也再次求求你祝福明湖教会，主啊，30多年前你也在这里设立你的家，为的就是要结出更多更美的果子。所以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无论我们过去如何，但是今天我们都要有一个新的恩典和新的篇章，让我们为过去所结的果实感到荣幸，为过去所使用的仆人献上感恩，但是也帮助我们忘记过去，努力向前，因为今天还有今天的工作，明天还有明天的恩典。愿主你祝福今天所有在你面前的人，主，愿天父的慈爱让今天所有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都深深的感受到你诚然为我们每一个人舍去了自己的爱子。我们也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若是我们舍去自己的儿女来拯救自己或者拯救别人，我们都做不到，我们就更谈不上拯救他人。所以我们感谢你，不是我们救人，而是你拯救人类。我们愿主你祝福帮助每一个弟兄姊妹，也让每一个人在自己的本分上为主你尽忠职守，做你美好的见证，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我们感恩祷告，奉你爱子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好，大家请坐。